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华严经》这部经啊，这个有些从事企业工作的人，他们问我说：“你能不能推荐一部佛经给我们当做我们做企业的人哈、啊、可以读？”我说：“《华严经》。”毫无这个疑问的就是这部经，因为你整个的一个人啊，你必须是世间的，也同时也必须要去学习那出世间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在讲这部经讲到这里来啊，你看从一开始的时候，从这宇宙之间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而且这个信仰是指宇宙的究竟义。所以当我们对宇宙的究竟义啊有所了解，也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我们生活的基本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我们在生活上觉得有办法，就啊不会有这种不安的一个情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听星云法师说法，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跟你讲了，有佛法就不用怕了。”我们觉得很好玩，觉得很好啊。你说你有佛法哈，你就不用怕了。那后来他又不讲了，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我觉得也是真的，你有佛法以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生涯，你就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的遭遇，你要遭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生际遇，你的工作可能的一些因缘，你没有办法选择哦。他只要在你的人生出现了，你们在座有哪一个人？你举手告诉我说我有办法选择，没有办法，你是碰到了就是你的遭遇，你既然是有遭遇的，那你就必须要面对它去解决它，而且你没有办法面对它解决它的时候，你只好包容它。不管你能解决不能解决，到最后你都得拍拍手然后走开，就是这样。但是这部经它告诉我们，其实你来人间走这一趟，你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啊，所有现象都是在一个不断变动，在一个这个参战造化里头，每一个出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可贵的，每一个你所遭遇的东西的一个任何际遇，都是你修行表达你生命智慧的地方，你同时通通都是跟那个毗卢遮那佛，你跟他是啊一体的。所以自道无难啊，唯嫌拣择，淡漠正爱，洞然明白啊，这是这个禅家信心名里头所谈到的也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啊修行的一个态度。确实啊，你没办法拣择，你已经面对这个遭遇了嘛。那么所以这部经它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所生活过程中，从婴儿一直到最后要老死，不管哪一个年龄层，你正是在奋斗事业也好，乃至于到最后已经自己觉得生命已经到了啊夕阳无限好那个阶段，但也有人夕阳觉得不觉得无限好，但无论如何，他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课题，然后我们会觉得去体会。什么叫做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啊？这部经呢，它告诉我们是一个很实证的一个例的一个过程。它从你的啊宇宙的认识以后建立信仰，你对人生有所了解，你就不会对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是因为不了解，所以常常会这个人生的生活会变得很不如意，是不要塞准地还可以弯。啊，还有一句话不太好听，但是实在很写实，说孩子放尿哈， 这个撒尿的时候，他撒到那个尿桶的外面，他说：“懒叫歪地响九趟牢啊，就是你自己不会这个去驾驭这个整个生活的一个基本态度啊，你却一直怪着这个东西。其实生命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能在那里很清楚的能够把它啊这个看得清楚，你能够调理得好这一件事情，它需要一个。”整个过程就是你有个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念，而且那个信并不是迷信，而且啊，他这里把信的部分说得清楚，然后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啊居心，而且这个心必须是从你愿意发心那个地方开始，你不愿意发心就没有办法哎，发心什么？发心愿意学佛，发心愿意哈、啊，真正去看清楚这个啊《华严经》啊。的这部大经所教导的智慧啊，那从发心开始，而且这个发心里的从自地哈、啊，从治理你自己的心地，这样子一直，这都是属于住的问题，而且住的地方是住在哪里？住在越来越宽博的、更宽的一个心的这个心胸上。心胸的问题，让我们产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碰到的任何人生的际遇。生老病死的事情，事业成败的事情，哈、啊，这个苦乐积增的事情，这些事情是你怎么去想，你就怎么感受，你是怎么回应，看你怎么想。你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碰到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我把它想成自己很受冤屈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而且你就会产生一些痛苦的行为，或者是产生一些对立的，甚至于是疯狂的行为。你怎么想啊？那么这个我们因为所住的是一个宽博的，你能够转动它，那就是住啊。那么再下去你就能够做正确的实践，那就是实行。哎，可是我们的行动本身要注意，就是除了我之外有别人，那叫回向，回己向人，对不对？可是我能够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也会知道爱惜自己，那是回向。回向是一个缘啊，我们要看世间，要把世间的工作做得好，可是要回向到更远的这个短短的人生以后啊，这个会面的问题。可是我们思考会面的问题，却也必须要同时回向到现在的生活，所以这是回向啊。那么这些有了以后，才建立了一个我们的心地，把这个十地菩萨，所以就是心地给建立起来。那么这些东西前面每一品一品已经都讲清楚了，可是在离世间品里头，那么这一品经啊，这品经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普慧就问究竟啊成正等正觉的应该是什么，结果呢这个普贤菩萨呢却又回过头来从最根本的宇宙的真理讲到了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菩萨来，可是讲的跟那个又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是从离世间的角度来看他，也就是说华严经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往前进一步的原因，是因为我把重心移到右脚了以后，我的左脚才往前跨一步，然后我又把我的重心移到左脚来了以后，我的右脚才往前跨一步。但是我不会永远重心都放在右脚，这样不行，这样独角戏走不动走不远，它必须是不断的啊，这个互相啊交替啊，能够不断的向前行。可是我们在解释这个部经的它的一个结构性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在谈这个十个心地哈、啊，前面最后这十地里品里头，十地其实是一地啊。你看它前面的那个六个地呢，都是指修行的基础，它修行的是修行六波罗蜜，是不是？从布施啊，这个持戒啊，精进啊，这个禅定哈、啊，智慧，它这整个的东西哈、啊，这个 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个是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心被丰富起来了。可是这个丰富起来了以后，在这个离世间品里头，我们看到往下谈的讲远行地这个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可是你看前面六波罗蜜，后面又有四个波罗蜜，前面那个六个波罗蜜我们称为叫做根本波罗蜜，可是后面这个四个波罗蜜呢，是等于加行的波罗蜜。那么我们看远行地这个地方，在心地里头他怎么说他呢？他谈菩萨的道，菩萨道、菩萨手、菩萨足，也就是菩萨一定有要走的路，菩萨也有他的脚，菩萨也有他的手。你看这个东西我们看的是远行地，就是这条路这个手足前去走的，那已经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了。然后我们再看到不动地，这个不动地里头是指什么呢？指菩萨的内脏，菩萨的内脏，菩萨的腹部，菩萨内脏，菩萨的心。所以菩萨腹、菩萨脏、菩萨心，这是指变成用完全象征式的语言回到人的身体里头来了。也就是最后要去生活的是每一个人你自己啊，前面的那个基础打好了以后，现在就是有菩萨道、菩萨手、菩萨足，是不是？那么你要去实现你的人生，一定有道，有你的脚可以走，有你的手可以去行动啊。那也要你自己的内脏是这个是健全的。所以菩萨腹、菩萨脏、菩萨心，这里面谈的都是慈悲喜，简单的讲起来都是慈悲喜舍的问题。然后再下去呢，善慧地的时候谈到的是什么？就是披甲跟气脏。所谓的披甲跟气脏指什么呢？指的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我们所需要的包括我们所研发出来的科技，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菩萨的这个气脏气脏就是武器工具，气脏那它也表示我们的披甲。所谓的披甲就是我们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可以生活得好的，都叫做披甲。所有民生问题的东西都叫做披甲。所以菩萨的披甲、菩萨的气脏，那你看从他的手脚路到了他的内脏，然后到了他需要这些工具，需要这些可以运用的东西，然后到了法云地。这个法云地是启发人的智慧跟生活真正的东西。你看到还有菩萨手、菩萨的手菩萨的眼、菩萨的耳、菩萨的鼻、菩萨的舌、菩萨的身、菩萨的意，也就是一个人的从这整个的一个 brand 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表现的这些东西那么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的行住坐卧。那你看这个实地菩萨讲的实地不是什么，是最后还是回到前面的六波罗蜜的基础，到最后是变成我们的身体，然后形成这四种相度，都是行住坐卧。佛法是以行住坐卧这四个相度来表示我们存在在生活中存在的四个 dimension， 也就是四个范畴来描述它，来代表它。所以最后这个菩萨表现出来的最后表达出来的是在法云地里头表达出来他的眼耳鼻舌身意，以及他的手，他的菩萨的头是头部，然后表达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之中。那所以这个修行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工作，我们平常自己乃至于我们的念佛，你要感觉到你念佛是念到你的，到最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都如同佛一样。所以这个各位在这个听完了经以后，在做这个在唱三宝歌那么这个最后念佛之后又唱三宝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里所念的是什么？其实净土宗里头的修行法那么净土里头有一个修行法叫做华严念佛沙门 华严的念佛沙妹们，这一个念佛的法门，就是透过华严经来念佛，最后是要念佛是归向到极乐世界去的。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只有阿弥陀佛那一个这几个声音而已，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手，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平常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行住坐卧，也就是我们的举动，通通融摄在佛里头。所以这一个念佛的法门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的，因为阿弥陀佛也是要我们去行持啊普贤菩萨啊。那因为普贤菩萨他只要是入大定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可是你只要殷勤求请的时候他会现在你的眼前，这个你应该了解。他入大定，你做你一念心里头的这个浮躁的散乱的心的时候，那他是他，你是你，可是你殷勤求请的时候他就在。所以念佛里头啊，透过普贤的方法去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只是在念，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心念，我们跟他啊相应感。所以各位，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要记得你用这样去试，你会觉得哇，原来你自己的手啊，就是头啊，菩萨的手，那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你自己就是菩萨，你自己就是整个成为一个啊，这个跟佛相应，如同菩萨这样子的。我在这个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研究基督教义的分析的时候，我看到基督教义里头啊，他们引了这是圣经里头的一段话哈，他说你必须如同神啊啊。这个就 You should be as God， 你必须如同神。可是我们念佛的人难道只有念那个声音吗？不是，你也必须要念的，你有如 You should be as 阿弥陀佛才可以。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身体，甚至于乃至于我们身体里头的整个内脏，我们啊表现出来的行为，我们都会跟他相应啊，都一样有慈悲喜舍。所以念佛是那个阿弥陀佛的佛号是一个地啊，一个水果啊的地，那个地的地啊，可是你前出来的那个正果下来以后所产生的因缘果满的正果，却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接下去看了，看他讲义里头293页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啊，变等觉位这个部分，这个地方还是在谈离世间品，可是离世间品除了这个心地之外，却必须使这个实地的心变成等觉。那所以他谈到了啊，因行体性的问题，这里边呢谈到了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心地状建立好了，我们也能够表达在我们的行住坐卧里头表现了清净觉悟哈、啊，那么表现了我们不被尽转，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到了哈、啊、大智慧啊。所行处，这个大智慧所行处呢，我们自然有很好的观察，而且啊，我们也产生了很好的安定跟奋定，所谓奋训哈、啊，就是指一个人的啊这个智慧跟安定定慧，那么可以做普观察，而且我们也产生了狮子吼啊。那么为什么称为叫做狮子吼呢？是因为所以我们所谓的狮子吼是指说佛的教法唤醒我们，所以叫做做狮子吼啊。那么所以就在这里呢，所以叫的十度通通都会到我们的心地里头来，那就是不知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慈悲喜舍，这些东西通通回到我们这边来了。那么接下去这些东西就变成方便造修啊，那么这些方便的造修表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成为我们智慧的这个助道具啊。那么这些助道具呢，说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相处得很好，叫外境善缘；内调法器就是我们自己内 但内在里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内在的这些啊、这个智慧、慈悲、喜舍可以调整得很好，所以产生法乐疑神，是不是？我们的修行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本身的一种实现啊。所以这个方便造修的这部分，我们看了、过去我们给各位谈过啊，就是说这个在《楞伽经》里头，或者是《首楞严经》里头，都会提到一个现，都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方啊，这个在《楞伽经》里头，那你看到说它是大宝花王众所供庄严啊，解深密经里头啊，不是首楞严经，解深密经里头也是一样，就是佛被大宝花王众所供围绕。谁是大宝花王众呢？就是各位你我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就了生命之华啊，我们也在这里成就了那一份果，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这个际遇、不同的时间，是这一期这一节啊，乃至于是这一世、未来世，不管到哪里，你都成为大宝花王众啊，都成为实现了这个生命的喜乐。所以那个喜乐的，在这个喜乐的一个修行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因为透过我们谈的所以十度行体这个部分，同啊布施持戒啊这个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然后发展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慈悲喜舍，就是变成菩萨道、菩萨的手、菩萨的足啊，然后这个从最后发展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然后形成慈悲喜舍。不管你到哪里，你都是如此的。那这种人实在是真是很不容易，修行的道理其实都在这里的。那么这样下来，人就没有障碍，所以无病无障，罪性本空。你本来所谓自己觉得有什么障碍、有什么罪性的东西，这里突然间都转速成智，罪性本空。所以这个有一个人，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现在皈依了佛，我在修行佛法，可是啊、老师，我有一段故事，我很惭愧，我现在心里面还在难过。”我说：“你难过什么？你说说看。”他说：“他是一个捕鱼的，他捕了好多的鱼，而且他告诉我，后来他还是一个船的船长，是渔船的船长。我很惭愧。”我说：“惭愧是好的，可是你现在怎么想？”他说：“我还是很惭愧，有时候内心里都很愧疚。”我跟他讲：“众生的关系，缘起缘灭，众缘性空，唯识现，南无佛陀也。”就这样一句话，你听得懂吗？他说不太懂，但是有一点点懂。我说你的善根不错了，你能够回向，把你的啊学佛回向给一切有情众生，人无量劫来都会碰到这些事情，回向给他们。但这件事情也让你真正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转世成智的努力，就光凭这件事情就已经很难得了。无量众生都在你这一转念之间，那么他们通通都转世成智。只要你能这么去想，你要这么想，就世间的看法来讲的话，你也养活了很多世间的人，不是只有为你。这里边你把它看清楚，你回向到那边，跟那些众生结更多的缘，你并不是要去跟他们再结恶缘，而是你愿意将来成菩萨道去啊，光照友情啊，你的缘更殊胜，所以应该是这么去看。所以罪性本空，罪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也是你用什么样子的事去看这一件事情呢、啊？他刚刚听完了，他说：“老师，那这么讲的话，这件事情 就不是一件坏事情。我说不对，它既不是一个坏事情，也不是一个好事情。那就看，就是众缘性空为视线，看你怎么去看这，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用慧心看这件事情。那天他跟我谈完了，他跟我讲，他说他真的可以知道怎么修行。他说我自己也比较安定下来了。所以因行除障，是当我们开始修行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个障碍反而没有了，并不是可以免除你，千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这件事情用一种不同的看法去看它了，而且你也愿意啊，这个现菩萨身光照有钱了，那才是不容易的事情。很简单的道理，应该这么说，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企业家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我自己能够赚多一点钱，囤积多一点钱，让我的事业大一点，这样我创造了一个这个所谓创造了一个所谓什么记录。你如果是这样想的时候，跟一个我把这个企业经营的越来越大，我还是很认真的经营，但是他所看到的是这里面有更多的人因为我的企业的发展，他们啊能够生活，他们能够工作，他们很多的人使用我的产品，他得到了更多的啊健康或得到了饱足。这两个人之间你要弄清楚，这差别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因行除障的时候，这些障的东西已经开始除掉了啊。那么所以离障的时候就与佛越来越接近了，这离障加持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等觉，这个部分等觉就是我们觉悟了。可是我们在这个华严经这部经里头，它是有中的经典，所以它在这个地方转动了，转世成智了。可是转过来以后就成为妙觉菩萨。他在这个妙觉里头，你看他的这个妙觉是怎么妙觉，你很有意思啊。各位你看他讲义294页，我跟你导读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再去读那个经文，你才会觉得他其中的脉络很清楚。可是我把它列成一条一条，你就看得更清楚。你看妙觉之果的时候呢，你看诸天啊，四末，其实四末的意思是从天四末，其实叫下生。我们不是常常讲吗？啊，弥勒哈、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是指这个下生啊。你看诸天啊，升天下生，然后入胎住胎，然后啊，到了这个出生啊，然后在家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个东西，这个妙觉本身是一个生命的缘起，是因为我们这个到了修行哈、啊，到了世间出世间融合，到了越高的时候，就等于进入天的啊，在这个天界。可是到了这里来的时候，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回向回来，变成一个普通的人。这个普通的人呢，他啊。从诸天的这个等觉菩萨的这个能，这样子的一种性德，会下生到哪里？下生到这个人间里头来。下生到人间来，他要来的这个目的呢，他要到人间来的时候呢，那他已经知道能够广拔众苦了，啊，他已经啊，这个他对于所有的这些人已经遍尽有缘了，他对于有缘的哈、啊、这些，他已经会警示他是。会去影响别人的啊、哦，这个自己呢，这一个佛刹也得到了完全的庄严，而且对于错误的东西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而且他可以化大千世界，可以同类共谈啊、哦，为同类说啊、哦，善巧降魔，对于一些有困难的、有这个障碍的，他懂得善巧的去啊，去引导他了。啊，那么所以他能够供养多佛哈、啊，多生一生，这是已经这些人是住天以后，他有这个能力。其实这住天并不是有个天上让你去，而是这个心已经像住天了。可是这个天他必须要下生，也就是等于回向一样，他必须回到这个人间来。 现下生现十种事，也就是到人间来，他知道怎么去跟这些人间生活了。可是这样子到人生来了以后，他只是下生现十种事，这十种事啊，下生了以后他就会入胎啊，入胎那就化裂解啊，那么色诸眷属，他会自然有对眷对一个眷属，他产生一些很好的影响力。所以这个地方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好好学佛的人，其实他产生了对他的眷属啊，他自己的父母，乃至于他自己的子女，他会产生很好的一种啊，这个化导作用。他从下生到入胎的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这个化导的作用了。他在入胎以后，他住胎，住胎在这里成长，然后他才出生的啊。这里变成出生了以后，这整个的过程就变成像佛陀的这个所谓啊，他的下生啊，他的诞生一样，同到了这个入胎、住胎，到了出生啊，他在家，然后他出家啊，然后他修道成道。啊，他转法轮入一涅槃，到入一涅槃的时候，就是真正成佛。那么，这里面有好多人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他说：“菩萨不入涅槃，到底要不要入涅槃？你们把经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啊，在这个地方也要谈下生的问题，为什么？”未来佛的弥勒啊，也要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弥勒啊，这个下生啊，是一部经典。就是你把它想想，没有上，也没有下，也没有生，也没有不生，所以你现在知道的是在这里，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啊，不长不断的。你现在所生活的其实也是在佛界里的，你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为什么佛在他涅槃正道那个在正道的时候，他已经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涅槃正道了。所谓的涅槃，就内心里头无障无碍啊，这个他没有任何的啊，没有这个我任何的执着，他已经是光明性全部开启出来了，他才能够化导有情众生啊。可是他却投入了在他自己涅槃的正道的时候啊，他这个也指着这个地，就是请这个生活的大地你来证实证明我现在已经真的悟道了。可是这个悟道的本身就是涅槃，可是他涅槃有没有入涅槃呢？无所谓入，也无所谓不入，无所谓入，也无所谓不入啊。因为他既然是涅槃了，无障无碍，他到地狱界去的时候，他就展现成跟地藏菩萨一样。所以地藏菩萨不会只有一尊，地藏菩萨一样无量无边，因为地狱也无量无边，天堂也不是只有一个天堂，也不是只有三界的天，天也是无量无边。可是天众天王却需要有人指导，所以在那里也需要有一位觉者能够帮他指导。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佛，十方诸佛的佛都提升到这里的时候，通通也都是在做，也是同时在做世间的事，同时也是出世间的事。这就是离世间品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实在是很精妙。我以前读这部经读得也很艰困哦，那是跟啊这个净空师父讲学的。可是有时候我也会就会问他，有一个受到一点这个西方教育跟西方的哲学思考的人或科学思考的人来读这部经，有时候读起来是有一点这个在理解上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是他知道，他跟我讲，他说你受过西方的训练比较多，我告诉你，他说你应该去读方东美教授的东西。然后他才告诉我，他说他是方东美教授的极门弟子，所以净空法师到方东美教授那边去，那里去读 去读这个华严经的。那他介绍我说你要去啊，这个读方东美教授的华严宗哲学，然后我就把他那些哲学拿来好好的读一读，我就慢慢也就可以啊，这个有些东西就比较了解。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品经啊，所谓的在这个普光明殿里头谈到了离世间品，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断的看到了古德们讨论到这个人生里头，他说于世间而离世间，于相而离相，应该很了解，并不是我所谓的我一定要处理或者不处理的问题。当内心里头有一个处理或不处理的时候，都是障碍了。但他们的修行到这里已经没有障碍，所以叫做入涅槃相啊。那么我们看到他最后的结劝，也就是啊，这个普贤到最后的结劝，他结劝大家什么？他说：“佛子，此法门名菩萨广大清净恨，这一个法门就是啊，所谓广大清净恨，无量诸佛所共宣说，所有的佛他成就的道理，都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道理上，能令智者了无量意，皆生欢喜，能够了达啊这个无量意，也就是非限定性的。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东西，只了解一个限定性的东西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有障碍。可是它是一个无量意，所以令一切菩萨大愿大恨皆得相续。他说：“佛子，若有众生啊，得闻此法，闻以信解，我们啊，解以修行，必得集啊，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如说修行故。因为是如所说去修行，他都可以成正等觉。所以